感谢赞美主，是主的恩宠为我们准备这筵席，是主的爱呼召着我们来到他摆设的筵席里，因他的名聚在一起，我们多么多么的喜乐。当我们高声同声合意的赞美敬拜他时，一切美好的事就要开启，就要发生在我们中。刚才在赞美敬拜的时候，我深深的体验到主在我们中，他非常非常喜悦我们都敞开心向他献上感谢赞美。在他的同在里，我们的盼望会变成真实，让我们同心的来到他的跟前，献上我们的祈求，我们心中的盼望，我们的感谢，我们的赞美敬拜。我们一起到主前来，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一开口呼求您，我的心就有了喜悦，就有了盼望，是你在我们中成为我们得光荣的盼望。这一个盼望要使我们惊艳到你为我们所准备的，是我们的眼不曾看见的。你要开我们属灵的心眼，让我们看见你的荣美。主耶稣，你把这一份渴望摆在我们的心中，我们都渴望看见你。没有一个做子女的不能看见自己的父，你是永远的父。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爱，让我们看见你，治愈我们属灵的眼瞎，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爱，看见你伸出你慈爱的手在我们生命中显示的神迹意识。没有一个做子女的不能听到自己父亲的声音，你开我们属灵的耳，我们要听见你。主耶稣，唯有你有永生的话，求你向我们讲话，让我们听见你永生的话，我们信了就出死入生。主耶稣，求你触摸我们的心，你认识我们心中深深的渴慕，我们渴慕碰触到你的爱。没有一个做子女的是不能够在自己父亲爱的怀抱里享受自己父亲的爱，我们是你圣神所生的，你的子女，求你以你的爱抱着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你的爱内尝到你是何等何等的甘饴，让我们在你爱的怀抱里听见你永生的话，体验你的爱，认识你是至高至圣慈爱的父，永远的父。你的名超越一切，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干扰的灵，怀疑的灵，软弱的灵，背离的灵，骄傲的灵，控制的灵，黑暗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已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你将你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充满，在这里浇灌，在这里涌流。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 借着你圣神的光来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看见你救恩的手，听见你永生的话，被你无限的爱所拥抱。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呼求你，我们信靠你。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打开圣咏73篇第28节。亲近天主对我是多么的美好，亲近天主对我是多么多么的美好。当我们亲近主时，这多么多么美好的真实就要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在雅各伯书第四章那里提到，你们要亲近上主，他就必亲近你。我们要亲近主，当我们愿意亲近主，我们就经验到他的应许，他必要亲近我们。他的爱是多么多么的让我们的心得安息得安慰。伯多禄前书第二章也说，主耶稣他是何等何等的甘饴，这一个甘饴就是甜美，他是多么多么的甜美。这甜美甘饴指的就是从他那里而来的喜乐，这一份喜乐是远超乎世上所有的快乐，是何等的甘饴。我们接近了他，我们只要碰到他，就碰到了这甘饴，就尝到这甜美，我们的生命就改变。谁一碰触到主耶稣，这磐石，这神磐石，就是不动摇的天主给我们永不改变的应许。天地会过去，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这一个永远不会过去的真理的话，我们一碰到，我们就活过来，我们就有他的生命，他就使得我们从一个没有盼望的状态里成了活石。他是磐石 rock， 我们碰到他成为活石，英文是同一个字 rock， 它是大写的唯一的神磐石，我们就是从它生出来有它生命的活石。这小写的 rock 就是我们开始有了它生命的性情，我们开始有了它赐给我们这甘饴的生命，美好的生命。我们亲近它对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这一份美好是可以持续下去的。当我们碰触到他的爱，我们的生命有了丰盛的起点。只要你不抛弃起初的爱，这爱会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怎么没有那起初的这一份甜美，这一份饱满？有人以为说天主变了，他不像过去的他对我的爱。其实不是他变了，他不变，是我们变了。而这起初的爱若不抛弃，人在起初的爱彼此相爱，成为一个家庭，这是多么美好的开始。这一个天主结合的人不可以拆散，可以继续的承受天主更多的丰盛，更多的爱。为什么婚姻后来改变了呢？就是 抛弃了起初的爱。纵使人会改变，人也常常不可靠，但是天主不会改变。我们跟天主之间的爱，只要我们愿意亲近他，他就必亲近我们。只要我们再把抛弃起初的爱拿回来，我们又会惊艳到比起初的爱更丰盛的爱。是什么可以使我们跟基督的爱相隔绝呢？是刀剑吗？是迫害吗？是疾病吗？是瘟疫吗？这一个瘟疫的检验，有一些人就养成了一个另外的习惯，是出于主的手，我们有一段时间在全世界就不能像往常一样的自由的到他的家中，到他的圣殿里聚在一起。可是这一份主给我们的爱不会因为这环境的限制而改变。主有主的时刻，事事有定时，也是他让我们惊艳到这一个过程，他又开了门。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再来到他的家中。可是有的人在这一段时间，他的爱不如起初的爱，他抛弃了起初的爱，他就不再回到主的家，来到主的跟前。主在唤醒我们，回来吧，回来吧。让我们想想，当你离开了起初的爱，你活得好吗？当你不亲近主时，你活得平安喜乐吗？当主拿走了我们的劳苦和重担，我们安息在他的爱内，尝到他是何等何等的甘饴，是多么多么的美好。当你离开了起初的爱，抛弃了起初的爱，你还能活在这一个丰富吗？主没有改变，他在等着我们悔改，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做的事情没有做，我们不当做的事情我们做了很多，这就叫做罪。人在罪恶中迷失了，会觉得习惯大家都不回教堂呢，这不是大家的事，而是主旨意的事。主仍然为你、为我、为我们这一些爱他的人保留了他永远的爱，他在呼召我们，当子啊，回到父的怀抱里吧。让我们打开马拉基亚先知书第三章第七节。马拉基亚先知书的第三章第七节，自从你们祖先的日子以来，你们就离弃了我的法令而不遵守。天主要我们遵守的诫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天主要我们不要做的事是让我们免除许许多多的凶恶。他的法令是圣善的，是要帮助我们进入他的圣善，进入他的圣洁里。自从你们祖先的日子以来，你们就离弃了我的法令。他们离弃了主的法令，不遵守。基督徒也有这样的一种困难，就是抛弃了起初的爱。主的诫命就是来自他的圣洁，他告诉我们应当如何活在他愿意我们活的丰盛成全的生命。他是圣洁的，他愿意我们活在他的圣洁里，他告诉我们 让我们在他的爱中经验到他更大的爱。以色列人从圣经里让我们看到这句话是真实的，他们抛弃了天主的法令。基督徒也有不少抛弃了天主愿意我们活的爱的诫命。现在你们转向我吧，我必转向你们，你们转向我吧，我必转向你们。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在爱中跟他的妻子两个人在爱中结合成为一个家庭，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可是不知道为了什么这起初的爱不见了，他们中间有很多的摩擦，很多的困难，很多别人不知道的痛苦，就决定分开。而这个弟兄还是很爱他的太太，就带着极大的渴望跟爱，请他的太太给他一个再一次的机会。他太太不是教友，可是因为受伤很深，就不愿意再听他讲，因为曾经给的机会一次一次又落空。就是当你愿意悔改再挽回这一个爱的盟约，又是在人世之间是得不到的。好消息是有一个更重要的盟约，就是我们跟天主之间的这一个关系。他说你们转向我吧，什么时候我们回心转意，就发觉天主一直在等待着我们回心转意。你读路加福音15章那担子的比喻，这担子他要离开他父的家，过他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就已经是个担子。因为离开了天主，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什么都不能。就像主耶稣基督说的，你们是葡萄树枝，我是葡萄树干。葡萄树枝离开了葡萄树干，基督徒离开了基督，结局只有一个，就是干枯了。刚刚离开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干枯，可是一定会干枯。这一个离开天主的决定、心态、想法，就是一个走向丧亡的开始。这一个担子不只是他担尽了付给他的财产，他是担子，当他要离开他父的家，就已经是一个担子的思维，结局就是一个担子的失败，担子的失丧。当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没有工作，因为他担尽了付给他一切的产业，他必须工作才能吃死，找不到工作，只有一个放猪的工作，为了糊口就去放猪，糊口饭吃。当没有东西吃时，他就发觉猪吃的食物还很多，他甚至想要吃猪吃的食物都得不到，落得要跟猪抢食。当你要跟猪抢食，你还抢不过他，他比你还凶。猪属灵的意思就是污秽，在污秽中间生活的这一个世界是在污秽中， 当你到世界里跟污秽的世人一起抢夺财富的时候，你知道有很多的不法，他们做了一些骗人的事，欺骗人的事，不太有感觉。你做了欺骗人的事，有感觉。你得不义之财，又手软，他们不手软，你是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在罪恶中比谁更罪恶，就落到了一个又不在天主给的恩惠里，又落到了世界里不是你该去争夺污秽食物的地方，很辛苦。离开了主，这是必然的结果。他心中就想到，我在这里要饿死，在我父的家乡都口粮丰富，这是真的，在天父的家中是没有缺乏的，是有一切的丰富的。他就愿意悔改，向他的父亲认罪，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要悔改。当他回心转意回家的时刻，他在想，我怎么好见我的父呢？我怎么好回到这一个圣洁的家中呢？但是有一份爱在他里面催迫着他要回来。他还没有回到自己的家，远远的就看到他的父在那里等候他。这一个年老的父看到自己的儿子是跑过去，这个儿子很有力量跑却没有跑，这个父跑过去拥抱他，亲吻他。为什么这父知道他会回来，会跑过去？因为父天天在那里等候，天天在那里等候，任何的时间他就是等候他爱的儿子回到他的怀抱，他给他脱去污秽的衣服，穿上上好的袍子，衣指的是义，恢复了他跟这一个失散的荡子之间的义，给他戴上戒指，给他穿上鞋。这戒指代表着是权柄，他就是这一家主人的儿子。主就恢复他进到了一个全新的美好中，而且为他摆设筵席。你们转向我，我必转向你们，你们转向我，我必转向你们。你如果有什么各式各样的困难、贫乏、无助，现在就是你离开这一个你不该有的生命的样子，生活的跟主旨意不合的罪恶的习惯，回到他的家吧。大门已经打开，要回到教会里。希伯来书第十章说，在末后的日子里，我们千万不要离开圣徒们的聚会，特别是主的日子近了，在这末后的日子，我们特别要在他的爱内与他结合在一起，他要亲自保守我们。你们转向我吧，我必转向你们。万军的上主说，你们却说，我们应怎样转向你呢？我们应怎样转向你？他要我们转向他，我们应怎样转向他呢？第八节，人岂能欺骗天主？可是你们却欺骗了我。人怎么可以欺骗天主呢？可是你们却欺骗了我。你们却说，我们在什么事上欺骗了你？我们很多的时候在黑暗中迷失了，搞不清楚状况，真的搞不清楚状况，也没有办法听懂主在爱中 指引我们的道路跟方向。我们在什么事上欺骗了你呢？因为天主对以民说，你们欺骗了我，这是真实的。以色列子民不知道，我们在什么事上欺骗了你呢？天主就回答，即在十一之物和阴线的祭物上，你们全体人民欺骗了主，你们必要遭受严厉的诅咒，因为你们都欺骗了我。主就指出来他们所问的是在十一支物和阴线的祭物上，这是梅瑟的法律，要把出熟的最好的十分之一献给天主，这才是堪当的敬礼，这是永远的法规。但是他们却不这样做，为此废弃了天主在这一世上对他们的命令，就受到了严厉的诅咒。在诅咒下就有很多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灾殃，很多的麻烦。主告诉他们，第十节，你们应把十一之物送入府库，好使我的殿宇存有食粮，你们就在这世上试试我吧。你们应当把十一之物送到天主的府库里，好使天主的殿宇存有食粮，在他的家中，在他的殿里都是口粮丰富的，他愿意照顾他的子女们，他也愿意我们在他的事业上有份。他呼召我们不是因为他需要我们，而是他愿意我们也分沾他的圣善，参与他要做的工程。你们应该把十一之物献给天主，你们就在这世上试试我吧。万军的上主说，看我是否给你们开启天闸，将祝福倾注在你们身上，直到你们心满意足。这是主的心，这是主的愿意，这是主的呼召，由我们愿意听命回应。我在1991年6月29号碰触到主的爱，我被他的爱所震撼，所更新，我尝到了主是何等何等的甘饴。这一份爱，这一份甘饴，就吸引着我在任何的时间都非常非常盼望的亲近他。天主主耶稣在马窦福音第28章说，我天天与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是真实的。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只要我们的心向他，他就向着我们，帮助我们。为此我的心深深的渴慕主，就像聘鹿渴慕着溪水一样。我把握每一个我有的时间愿意亲近他。那时我的工作非常非常的忙碌，在工作中常常有超过一般工作的时刻，因为我做的是研究发展，不是算小时上班的，而是说要有成果的。当没有成果的时候，回到家中还在想怎么办，要怎样。有的时候在家中也做一些工作的事，就很少有自己的时间。我把我需要有的责任，上班的责任，做丈夫的责任，做人父亲的责任，这些该做的做了，我就没有多少时间。但是我非常把握 我有的时间来亲近主，我喜欢读他的话，我读他的话，我就信他的话，他也召叫我把最好的时间献给他，读他的话。在1992年，我读到了马拉基亚先知书，我刚才跟你们分享的这一段，我明白了，主让我知道，因为我是在一个贫穷家庭长大的孩子，我对于金钱有的时候就很节省，但是我看到节省是美德，人都这么讲，可是有的时候会变成了小气，小气跟节省这个实在有一点难分。我体会到我确实是个小气的，那么要把我收入的十分之一给天主，小气的我就觉得太多了，我给天主的真的是离10%差距很远。我知道这是天主的诫命，我也那个时候也知道如果不这样做是得诅咒的。我们要诅咒还是祝福呢？当然是要祝福。我就决定要开始十一奉献。我又想现在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在我当时的生活里，就是我的工作跟金钱养活家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那时碰到了世界经济不好的时刻，在那一个世界不经济都不太好，在我们在的地方美国矽谷有很多的裁员，就是人失掉了工作，我的公司也在这个压力里，裁员的压力里，而我那时候我的薪水是我老板之外的最高薪的，裁掉我裁一个就可以，裁别人要裁两个，本来这是一个好，在那个时候就是变成了一个不好。只有天主的好是永恒的，这世界的好可能会变成最不好的状况，所以高薪就变成了高危险，再加上我的研究计划刚好做完了，没有新的研究计划就没有研究基金，就要想办法去做公司需要的，他同意了肯定了就稳健了。那有人还在一个研究计划的过程中把他裁了，这个计划就没有结果了，所以他们可以因着这一个状况有了比较多的保障，而我刚好结束了，新的没有来，旧的结束了，薪水又很高。如果我没有工作的话，我怎么活下去？我的家，我的薪水是我家中的三分之二。你们可以想一想，如果从下个月开始，你们家中的收入只剩下三分之一，你是什么感觉？压力很大。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活下去的，付房子的贷款都不能，不付贷款就是银行会没收房子，银行没收房子就不知道住到哪里去。生活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困难中，我说主，现在是我最需要钱的时候，怎么可以又拿出这么多钱给你呢？这是我心中的想法。可是我在信心中知道，主既然光照我，我就在这个困境中开始了十一奉献。因为主说，你们在这世上试试我吧，人是不可以试探天主的，可是这件事主说你们可以试试我，意思就是他的保证，你真的可以惊艳到他打开天闸，把祝福倾倒在你的心中。当我开始这样十一奉献，主的手主的祝福就开始，没有好久 就在1992年我开始了十一奉献。1992年的12月5号主派遣他一个仆人，从英国来的一位先知叫做 Steve Evans 来到我们教会中，给我们有一个像这样的聚会。他讲他生命中被主对付，主更新改变他的思维生活模式。我听了就跟我正在经历的完全一样，他在讲的话我就听出是主借着他的口向我讲话。我明白了，原来是主他慈爱的手在炼净我。当他说我们为天主所做的所付上的这代价可以是金银宝石牧草和街，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那里记载着，天主会用火来检验我们为他奉献的工程。这牧草和街的一经过火就过去了，不能存留，那么金银宝石是可以存留的。这宝石是受到很大的压力，这最尊贵的宝石叫做金刚钻，它是在地非常深的地方被地整个的压，还有从地里的火闷烧很长的一段时间，它出来了是宝石。这银也要在锅里面炼炼炼，这银矿里面有杂质，这火圣神的火就把它烧到了融化，杂质跟银子就分开，这杂质在上面，这纯的银就在下面，就分开了。而且圣经中所描述着在圣殿里要用的银是要在火中炼七进七出，第一次把杂质去掉了，还有一些残余的要再炼，这样的七进七出。如果你经验到有火的熬炼，那是天主的爱在炼尽我们的生命。而圣殿里用的金是七进七出，当你从火中出来的时候，哇，终于舒服了，才刚刚觉得舒服了，这锤子就打下来了，因为每一次出来都要经过锤打才能够成就天主要用的贵重的金器。同样他要用我们成为他手中圣洁高贵的器皿，就有很多的他的手。我认出是他的手，我就非常非常感恩。在第三天12月7号本来是已经结束了，那一天是星期一，是大家渴望再多一点时间就加出来的一个晚上，他邀请人见证，我就站在台上见证，见证我的感动。之后他传讲讯息，他就为人俯首祈祷。当他为我俯首祈祷的时候，他说了，他说主悦纳了你今天为他的见证，他非常非常的喜悦。所以见证的时刻要把握，蒙恩的时刻要献上感恩跟见证。昨天也有很好的见证，有人把握时刻。其实那一次他的聚会里，我一直很想要，好想要去，好想要去，但是我的工作非常非常困难。我的老板说不管我要做什么他都觉得这有前途吗，我也不知道，好像没有一件我可以做的。但是他知道就是我必须很努力的继续的努力继续的努力。他跟我说 我上班来的时候，我希望看到你已经在办公室工作了。我还没有离开公司的时候，希望你不在我先而走，是一个按照他的那一个经验他给我的一个建议。所以我的老板很认真工作，他是很早去很晚走，所以我就很难提前走。那一天星期一，我很想他早一点走早一点走，他还是按照他的状况他没有走。所以那一天他一走了，我立刻就走了，因为我要去主的筵席里。当我来到主的筵席里，那见证已经结束了。这神的仆人说，刚才是最后一个见证，他要开始讲。我冲进去，那前面的见证结束了，我就举手说，我可以见证吗？他看着我说，欢迎你来。我就是这样的在最后一个时机讲了见证。其实我们要亲近主，要把握机会的，是不是？我要把握每一个机会，当主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要把握机会立刻回应他。我讲了见证，我只是被圣神感动，想要献上感恩。而最后他祈祷的时候说，他说，当你在见证的时刻，阿爸父心喜悦了，他说，我要在你的生命中动工，那一切的苦难都要过去，从现今起，就是从我见证那个时刻，阿爸父定义说，我的工作要改变，完完全全的改变，要更新，要改变。他还讲一句话，凡你手所触摸的，天主都要祝福。这是他讲的话，我信了。我第二天到公司里，就有一个奇迹发生。我们总公司，我是日本公司的 Epson 那个 printer company， 就是一个国际的公司，总公司在日本，有一个 printer division 最高的主管，我们主要做的都是印表机的研发。他来了，就在开会中说，我们有一个需要，那个需要我们自己没有人做，我们也不知道找什么人做，请你们美国部门做这一个研究的计划，而且他们需要是三个月就要有成果，那么他们碰到了不能突破。他这样讲，而那正是我在做的工作。我怎么会做这个工作是他们要的呢？因为天主是掌管一切环境中的主，都在他的掌权中，是在他的安排里，在他的时间里。他们要找这样的研究计划能够做这样工作的人。我老板在开完会就跟我讲说，哇，你做的正是我们公司最需要的。马上我就有了一个被需要被肯定。原来是我已经变成了鱿鱼，你知道鱿鱼是什么？鱿鱼就是在上面炒啊炒啊，炒到最后的时候就把它炒掉了。我原来就是已经炒了快要被炒掉的鱿鱼，翻身一变就活过来了，变成了公司的宝贝，变成了公司的红人，变成了最需要的。这是天主的手。第二天又有一个奇迹，其实就是我一直做有一个困难，我不能突破。我自己知道我做了很长的时间就不能突破，我也不知道原因，我也没有多少努力。我就看着我的城市，突然看到说这里怪怪的，我一看，哇，错误就在这里，一改变，哎，那个突破就过去了。否则给我机会我也不能把握机会，他们做了很久都做不出来的，我怎么可能做出来？因为我已经做了一阵子了。这一个突破是第二天的奇迹，第三天又是很大的奇迹。那时因为我工作的状况很累，我们有航空公司的里程所累积的机票，就是在那一年底若不用就废弃了。我也不敢去用，因为大家都不能请假，在那个时刻 我怎么能够在一个犹豫还想要去请假，那是自找麻烦的，我不敢去请假。可是在那个状况，我突然想到这是一个机会。可是我们的机票因为是免费的，有很多 blocked day， 就是这一段时间不能，这一段时间不能，这一段时间不能，我要利用圣诞节的那个期间是被不可以的。何勉就说，那你打个电话试试看。我一个电话，一家四张机票就排到了我们要的时间，我一个电话就租到了一辆，好像是最后一辆车子。我第二天就想说要不要比比价，再问问其他租车公司，全部问了都没有，因为是圣诞节。我那时是12月初的时刻，就是12月7号，我得到了天主的话，8号、9号、10号，就是12月10号，要订圣诞节的旅游的机票跟车，一次就搞定。我们去到度假的时刻，有很多很多的天主的恩惠，在一路上就惊艳到他的爱，他的手。在奇迹中，我们见到了过去教会的朋友，也分享了主的美好。当我从度假回来的时候，就在 Costco 碰到我的老板。以前他看到我，他很头痛，不知该怎么办，脸都是，反正对我不会笑的。我看到他，我也很难笑，就是我也不想见到他，他其实也不想见到我。可是那一天在 Costco， 不是在工作里，他也可以将当作没看到我。他看到我，他就跑来跟我讲说，啊，你好吗？度假愉快吗？就很高兴。他说，你去度假的时候，我都在公司里，那一个研究的这个安排，那是用传真，就传真来，传真去，传真来，传真去，已经搞定了，你的那一个特殊的专款都拨下来了。我3个月就有很好的成果，他把我的成果带到日本去，他们非常惊讶，怎么有这么很好的成果。因为这个成果是要印出来的，不是猜的。就是同样的，我们公司的彩色的印表机原来印出来的很难看，而我做的印出来的完全不一样。他们非常非常满意，邀请我去日本，告诉他我怎么做的。接下来就拨更大的款，有更重要的研究计划。我的生命就这样的完完全全的翻转，完完全全的翻转。因为主把诅咒拿走了，主把祝福的门打开了，主把天上祝福的门打开了。而这一个天上祝福的门开了，那时我非常非常盼望回台湾看我的母亲。她身体那个时候不太好，我很盼望，而主就给了我一笔很大的奖金，也在一个合适的时刻有了很好的成果，公司也祝福我可以回去，我们全家就回去看我的母亲。那时我的两个女儿，大的是7岁，小的在这里当时是5岁。我们上班要照顾两个孩子，是有一点点时间压力很大，就想说请一个管家来照顾孩子，也帮我们做一些家事，准备我们要吃的晚餐跟第二天带的便当，需要一笔钱。主就给我家的薪水，我可以有一年给这保姆的费用。主真的供应这一些额外的需要，他就额外的供应。到1994年， 在93年的年底，我说主，我还可以继续用这保姆吗？这保姆的费用你给了这一年，那么94年你还会再给吗？交给主。我们公司是每一年都会给人加薪，那一年我加的薪水很多，是因为主使我蒙恩。我加的薪水的这一部分扣掉了十一奉献，是我保姆的一年的薪水，我就知道这个数字非常非常吻合。我曾经跟我的太太结婚还没有孩子之前，我们旅游跟一些同学们旅游，就从纽约一直开车旅游下去，到达佛罗里达的迪士尼世界。我们到了迪士尼世界里面，我们看到了，哇，真的很好玩，会觉得说孩子如果能够到这里，这是多么多么好。我心中有一个约盼望，因为我知道何冕就是我要终其一生跟他在一起的，我说盼望我们的孩子，我们可以带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来经验到这美好。何冕说我也有这个感动，我们都有曾经有过这个感动，而这个感动就多年过去了，我们也真的有孩子，我们已经到了加州，离佛罗里达更远了。结果就有一个国际会议我要去参加，就在迪士尼乐园里面的海豚旅馆的国际会议。我说主，哦，这是你开的门，这是我们可以去，我可以去开会，一切公司都会照顾，那么我们全家的旅馆费他们可以去玩，而且我也可以再多留几天，多住几天，我们可以一起去。我算了大约要$2,500的花费。就在要去之前，我拿到了一张支票，公司给的奖金$3,000。我想说我在开会，何冕带着两个孩子有的时候很累，结果有艾梅的最好的朋友，他学校的同学叫做 Rina，他的父亲也要到那里开会，跟我是开不同的会，他也带他们全家孩子，也是跟我们一样的计划。哎，结果他们两个妈妈就带着两家的孩子就去旅游，最后我的会议结束就跟他们一起。天主做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你们可以在这世上试试我吧，看我是否给你们开启天闸，将祝福倾注在你们身上，直到你们心满意足。我们心中的盼望，主就一个一个的满全，一个一个的满全。在我的家中的经济里，我只注意一件事，就是有没有十一奉献，其他就交给主。有的时候银行确实钱不够了，有支出要来了，而主就有他的方法，我们还没有求他就祝福。后来我连十一奉献我都不用去想，因为我们平常持续的奉献是远远大过十一，就是经济不是我的问题，是主他的祝福不会改变，他要打开天闸，把祝福倾倒在我们的身上。到了2009年，就是何冕他想我在公司里工作的这一个阶段已经够了，我想要侍奉主，我不再想上班了，主就动工，就让他的工作有个改变，他就被支遣了，主帮他决定了。本来这是一个 在人看起来不好的事，但是在主都是变成好事。他说主已经俯听我的祈祷，我们都很高兴。他就不再找工作，天主是公义的天主。那个时候被支遣，他可以有在美国有六个月的就是政府的资助，资助这一些失业的，还可以再延期，有人可以延到一年。如果有人在这过程中找一个工作又辞掉了，又一年，就这样。何美说我没有认真找工作，其实是很容易的，送几个履历表就好了。但是他没有认真找工作，去拿这一个为找工作找不到的人的救济金，心里不觉得是主喜欢的。因为主的义人要因信德生活，这一个当子穿上了白衣，就是恢复了跟天主之间的义。这一个诅咒就是不义造成的，所以他说我不要领这钱。我说很好，主知道我们的需要。而就在这个时刻，我的女儿，就是来着的老二，那是他大学毕业，他说爸爸妈妈，我很想要念医学院，你们鼓励我去念医学院吗？这孩子喜欢善尽长进，我们当然说愿意。当他们小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感动，就是愿意照顾他们到大学毕业，让他们没有忧虑的完成他们大学的学业。那时老二是大学毕业了，所以何勉说够了，责任了了。当他这样讲，我们愿意支持他。按照我们东方人的家庭的家长，就是希望也能够在他医学院的这一个付出上帮助他。那时他还没有收入，可是在美国念医学院那一个费用是非常非常的昂贵跟高。我没工作了，我太太也没工作了，天主的祝福让我们什么都不缺，但是这一个他医学院的钱在哪里？我跟艾琳说，你去念可以得到就是那一个申请学生的贷款，几乎念医学院的很少有家庭能够供应全部的费用，这一念下来要三四十万美金。这样的一个费用换成马币再乘五，大约五，你就知道大约有多少钱。我们交给主，你要贷款也是正常的方式，可是主很神奇的作为，就是何勉他辞掉工作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去付我们住的房子的那个分期付款，可是我们已经付的差不多了，很清楚要把那个房子卖了，换一个比较便宜一点的房子。当我还在奉旨中，我要到中国去传播主的福音时，我的房子上市了。我祈祷说，求主帮助我能够卖到这个价钱。可是那个时候是房地产比较不景气的时刻，我们同样的旁边有两栋先我们上市，卖了很久卖不出去，而且卖不到好的价钱。我们不管这一些，只管相信主。结果我在中国的时候服务完，我在上海收到了何勉的电邮，就说我们的房子已经卖出了，有人要买了，而且那个价钱比我们想要的还多了2%，很好的价钱，很快就成交了。我回来就成交的成交，这顺利的成交，我们旁边其他的才卖出去，他们的价钱卖的比我们还少，他们的房子比我们照顾的还好， 这是谁的手？我们当然知道。你愿意满全主要你做的事，他就要满全他对你的应许。我们卖了这房子，又很顺利的买了另外一个房子。当我在中国要回来之前，我在梦中就梦到我新房子的样子。我们求主给我们的价位是在一个位置，希望这一个差额，我买了这一个新的房子，付了爱琳练医学院的全部的贷款，还有我侍奉的时候我一切的需要家庭的开销也有一个部分。看起来有一点点不太可能，但是主使的这事完完全全的应验了。他照顾我们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好。当艾琳他医学院毕业，很多同学他们就开始有很高的债务要还的，他的同学大部分都有贷款，就说哎，你怎么没有贷款？他说我的爸爸妈妈帮我付的。那你的爸爸妈妈一定很有钱？其实不是，有没有钱只要天主要供应你就会有，天主如果不供应你，再多的钱也会卡住，也不能用，也会变成了没有。他们以为是这样，其实真理是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爸爸，他在天上，他什么都有。当他祝福我们的时刻，一切都不会有缺乏，他会使我们成为富有的。富有的不是你银行存款有多少，而是你的心可以把天主给你的给出去，给出去。有人父母有钱不见得给儿女去，你自己去贷款，你将来自己去还钱。可是天主愿意我们都有他的心，成为一个他祝福的管道。我们继续读马拉基先知书，我们再读第十节，你们应把十一之物送入府库，好使我的殿宇存有食粮，你们就在这世上试试我吧。万军的上主说，看我是否给你们开启天闸，将祝福倾注在你们身上，直到你们心满意足。这是真实的，从92年开始主祝福了我，我实在没有任何的缺乏，因为他就是圣咏23篇所说的，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他是我的牧者，我是他的羊，我就要听他的声音，我就要跟随他，我要做他的事。那么真的没有任何的缺乏，使你们心满意足，我的心真的很满足。但我必要为你们吓走那些吞食者，不容他们再损害你们的田场，也不让你们的田间的葡萄树不结果实。万军的上主这样说，万民都要称你为有福，因为你们将成为一片乐土。万军的上主这样说，他要使我们成为一片乐土，要使你的家成为欢乐的家，成为能够供应他子女的家，要让他的家就是他的教会满了他的祝福，满了他的丰富，让有缺乏的都可以到他的家中来领受他要给我们的丰盛。这是天主告诉我们如何恢复我们跟他之间的他所命定的道路。你们转向我吧，我必转向你们。我们照他的话回应他，转向他，你会惊艳到有很多的人，我认识的人他们这样做都惊艳到跟我惊艳的类似的事。甚至在台湾 有一个姐妹，不是教友，是个外劳，到那里非常辛苦，很无助。别人给她我们的光碟，是我讲这一段。她不是教友，她听了，她就开始十一奉献。她开始十一奉献，她的工作改变了，她的收入改变了，她的家改变了，她整个生命改变了，变得非常非常快乐。天主的话是真实的，你们亲近我吧，我必亲近你们；你们归向我吧，我必要转向你们。主在呼召我们进入让我们心满意足的美好的天地里，他的祝福里。我们站起来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已听见你爱的呼召，你的话满了你的爱，满了你的光，满了你的能力，我愿意转向你，我现在就转向你，你必要转向我们，我愿意遵循你的诫命，你要我做的我要做，我不再欺骗你，我不再该归于你的十一之物因信献的祭物上来欺骗你而进入了诅咒。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把你赐给我的丰盛十分之一送到你的府库献给你，使你的殿宇长存有食粮。你愿意我在这世上留心认识你，必要祝福我，必要祝福那一些回心转意归向你，按照你的话把当献给你的十一奉献献给你，你必要打开天闸，将祝福倾倒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我们一切的需要上。是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向我们启示蒙恩的道路，引导我们进入你的恩宠中。我们是蒙祝福的，是属于你的，求你让我们经验到，我们归向你，你就归向我们，我们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我们过去当做的没有做，我们转向你，我们悔改，你必要转向我们，把你的应许，你的丰富赐给我们。主耶稣，谢谢你，我愿意遵循你的诫命，我这样深深的恳切的感谢赞美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